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民数记第五章，今天我们读16节到28节。昨天我们读到，丈夫如果怀疑妻子有外遇，又没有直接的证据，也没有见证人，就要把妻子带到祭司面前，并且献上嫉妒的祭，就是1/10依法的大麦面粉，不加油也不加乳香。对丈夫而言，这是不讨神喜悦的嫉妒的祭；对妻子而言，就是思念的祭，要她想起丈夫所怀疑的事，并且在神面前由神来断定。接下来神就很详细的描述祭司该如何做来断定这个妇人是否在丈夫之外与人行淫。所描述的过程其实就是一个属天的测谎仪，神的大能要运行在这个妇人的身体上，显明事情的真相。我们来读16节，祭司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妇人被带到祭司那里，说出这个妇人愿意配合使真相公开，帮助丈夫消除嫉妒的灵，祭司就要使那妇人进前来站在耶和华面前，这是非常重要的认知。这妇人已经来到了会幕前，而这会幕是神的居所，也就是说他站在神面前。当我们把没有办法处理的事带到神面前求神显明，每一个当事者都应该清楚地知道自己是站在神面前，而神是亵慢不得的，不能够存着侥幸的心理，而是真真实实地面对神。接着我们来读17节，祭司要把圣水盛在瓦器里，又从帐幕的地上取点尘土放在水中。圣水应该是指洗濯盆里面的水，当祭司要进入圣所侍奉时，必须先在洗濯盆洗手洗脚，去除身上的污秽，才能够进入圣所侍奉神。这洗濯盆的铜是来自在会幕事后妇人们的铜镜，因此洗濯盆的水预表光照和洁净。祭司又要从帐幕的地上取一些尘土，把水和尘土盛在一个瓦器里。圣经告诉我们，人是由地上的尘土所造的，并且要成为一个容器，好来盛装神。因此这一个瓦器就是指人。保罗在提摩太后书2:20这么说，在大富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保罗把教会中的圣徒比作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器皿，也有作为卑贱的器皿。保罗也是用瓦器来预表受造的人，瓦器里要盛装着圣水，这圣水能够带来光照和洁净。瓦器里还要加上地上的尘土，这地上的尘土就预表人天然的性情和私欲，这也说出每一个人其实都是掺杂的。以色列人是神旧约的选民，他们有神的话可以带来光照和洗净，但是另外一面他们还是满了天然和私欲。这个瓦器就要盛着调制苦水的基本元素，圣水和尘土。接着我们来读18节，祭司要叫妇人蓬头散发站在耶和华面前，把思念的素祭，就是遗恨的素祭，放在他手中，祭司手里拿着自咒诅的苦水。祭司要叫那妇人蓬头散发，头发本来是女人的荣耀，蓬头散发说出她是站在蒙羞的光景中， 等待神来替他显明心中的隐情。而妇人是站在神面前，这经文再一次提醒这件事情的严肃性。既然带到神面前，神的断定就是最终的答案。祭司要把那思念的数据，也就是嫉妒的数据，放在他手中。在这里圣经把次序对调了，因为对这妇人而言是思念的祭，要他思念所发生的每一件事，不能够隐瞒。嫉妒的祭是对他的丈夫说的，因为嫉妒的灵在他丈夫身上发动，他才会来献上嫉妒的祭，求神显明隐情。而现在所有的举动都发生在这妇人身上，因此经文先说是思念的祭，而这思念的祭正是她丈夫嫉妒的祭。丈夫所怀疑的事，答案是在妇人的身上，因此祭司叫妇人手中拿着十分之一依法的大麦面，而祭司的手中就拿着苦水。在接着下来的步骤中，祭司要在这苦水中加上咒诅，使这苦水能够导致咒诅。因为这个咒诅的严重性，祭司再三反复的说明，确定这妇人完全明白，没有模糊的空间。我们来读十九节，要叫妇人起誓，对他说，若没有人与你行淫，也未曾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你就免受这自咒诅苦水的灾。祭司开始对这妇人说明发誓的内容，先说正面的，如果这个妇人没有背着丈夫做污秽的事，也没有与第三者发生关系，这苦水所带来的咒诅就不会发生在这妇人身上。同时这也就证明了她的清白，她的丈夫必须完全接纳她，不能够有异议或者怀疑。接着我们来读20节和21节，你若背着丈夫行了污秽的事，在你丈夫以外有人与你行淫，祭司叫妇人发咒起誓，愿耶和华叫你大腿消瘦，肚腹发胀，使你在你民中被人咒诅，成为事语。接着祭司就对这妇人说发誓负面的内容，如果这个妇人果真背着丈夫做了污秽的事，与第三者发生关系了，这苦水的咒诅就会发生在她身上。这个咒诅会带来三样的灾难，显明耶和华的作为。第一，她的大腿消瘦；第二，她的肚腹发胀；第三，她在以色列民中要被人咒诅。和版翻译成大腿消瘦，肚腹发胀，基本上是照着希伯来原文的。英文的翻译中 KJV 和 ASV 的翻译和和版相似。Your thigh rot and your belly swell。 NIV 的翻译不一样，不是照着原文，而是用着引申的意思。 Your womb miscarry and your abdomen swell。 意思是说行淫而怀的孩子会流产，肚子要肿胀。其实这 NIV 的翻译已经开始解经了，并且是不准确的解经。圣经中婴儿的生命是从妈妈的腹中开始的，行淫所怀的孩子会流产，这样的作为并不符合神公义慈爱的属性。因此我还是比较喜欢照着原文的翻译，虽然不容易理解，却也让解经的人有空间去琢磨经文的意思。我就尝试照着我所知道的来解这个经文。大腿是人身上最强有力的部分，大腿消瘦是指人失去了天然的力量，肚腹是人情感的所在。我们经常喜欢的人说是我们的心肝宝贝，而肚腹发胀是指人天然的情感异常的发展而膨胀，受任何节制。 这正是人行淫的写照。或许行淫的事他保护得很好，事情非常隐秘，没有任何的见证人，但是这苦水带来的咒诅会使这妇人的大腿消瘦，肚腹发胀，这些身体上改变的情形人是马上可以看得到的，这就使他隐藏的淫行公开在众人面前，这妇人就要在以色列民中成为咒诅，人人敬而远之，这是非常严厉的咒诅。我们来读22节，并且这治咒诅的水入你的肠中，要叫你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妇人要回答说，阿们阿们。祭司很清楚地告诉这妇人，她将要喝下这苦水，如果她的确有外遇，与第三者有了淫行，她喝下苦水之后，她的肚腹就会发胀，她的大腿就会消瘦，她的淫行要公开显明在众人面前。这妇人明白了咒诅的严重性，但她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愿意喝这苦水，因此她要回答说，阿们阿们。阿们的意思本来就是是的，我愿意，一连两个阿们，更是强调她实实在在的是愿意的。在这个过程中，祭司再三地说明咒诅的严重性，并且让这妇人有机会选择，并且公开表明她实在是愿意的。接着我们来读23节24节，祭司要写这咒诅的话，将所写的字抹在苦水里，又叫妇人喝这导致咒诅的苦水，这水要进入她里面变苦了。这个妇人亲自表述，她是心甘情愿地承受苦水的咒诅。在这之后，祭司就要把这些咒诅变成文字写在册上，在当时应该是用笔沾了墨汁写在册上，在墨汁还没有干的时候，祭司要马上用水把册上的字迹抹在苦水里，就代表这个咒诅现在进入了苦水之中。当妇人喝这苦水的时候，这水就要变苦，而这个咒诅就要应验在她身上。如果她的确在丈夫之外与第三者有了淫行，和版的翻译有点模糊，会让人以为她现在就喝了苦水，其实还没有。不是祭司在每一个步骤的过程中都重复的叙述这个苦水的试验和会带来的咒诅，使这个妇人清楚明白可能的后果。我们继续来读25节，祭司要从这妇人的手中取那遗恨的素祭，在耶和华面前摇一摇，拿到台前。这妇人一开始手中就接着那思念的祭，或者嫉妒的祭，也就是那十分之一依法的大麦面。祭司制作完苦水之后，就要从妇人手中接过那嫉妒的祭，把这嫉妒的祭在神面前摇一摇，并且请神做主显明这件事。接着我们来读26节，又要从素祭中取出一把作为这事的纪念，烧在坛上，然后叫妇人喝这水。祭司把这一件事情带到神面前之后，就要从嫉妒的祭中取出一把烧在祭坛上。如果圣徒们还记得，这嫉妒的祭是不加油也不加乳香，因此取一把烧在祭坛上并不会产生馨香之气，这不是让神心满意足的祭，而是祭司显明现在把这一件事情交托在神的手中，由神亲自来定夺。就在这个时候，祭司要把那瓦器交给妇人，妇人就要喝那带着咒诅的苦水，并且是在神的面前喝，是在献上嫉妒的祭的同时，他要喝这苦水。我们来读27节，叫他喝了之后，他若被玷污得罪了丈夫， 这自咒诅的水被进入他里面变苦了，他的肚腹就要发胀，大腿就要消瘦，那妇人便要在他民中被人咒诅。这妇人如果被玷污，得罪了他的丈夫，这带着咒诅的苦水进入他的腹中，就要变苦，他的肚腹就要发胀，他的大腿就会消瘦。圣经并没有说明要隔了多久咒诅才会显明，我个人是认为马上就会发生，因为经过祭司这么慎重的处理，神要显明他的作为，神要亲自来干预，神要亲自来显明隐情，所以时间应该不会太久，她的丈夫就能够看到她身体上的改变。如果这个妇人的肚腹发胀，大腿消瘦，就说出她与第三者有了淫行，她就要在以色列民中被人咒诅。接着我们来读28节，若妇人没有被玷污，却是清洁的，就要免受这灾，且要怀孕。如果这妇人是清白的，没有被玷污，这个带着咒诅的苦水对这妇人完全没有作用，这妇人不仅不会受到任何的伤害，她的丈夫就要重新接纳她，不能再有怀疑，不能再有嫉妒，而是与她和好如初。不但如此，神还要祝福这个妇人，赐给她生养和乳养的福分，她要怀孕为丈夫生下后代。按照一般的情形，当丈夫怀疑自己的妻子有外遇，却又没有任何直接的证据，对妻子而言，其实这就已经是一杯苦水了，并且是一杯喝不完的苦水，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尽头。这样的怀疑也就破坏了原本祥和的家庭生活。神借着摩西替以色列人定下了嫉妒的忌，在当时的确为了这些蒙受不白之冤的妇人们提供一个非常好的出路。如果她真是清白的，她能够通过这个属天的测谎仪，她的丈夫就要彻底放下自己的嫉妒怀疑，因为神已经做了断案，这就是结论了，不容置疑。在当时不失为恢复家庭和谐的一个好方法。对现代的基督徒而言，我们也要学着把没有把握不能够裁决的事情带到神面前，求神显明。神一旦借着祭司的手显明了，我们就必须全盘接受，放下自己的意见，承认是自己的嫉妒破坏了家庭的和谐，我愿意完全放下自己，这样才能够在神面前享受平安喜乐。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把这段经文摆在我们面前，虽然读起来我们不完全明白其中隐藏的深意，但这个属天测谎仪的运作帮助我们认识要把自己不能够做决定的事情带到神面前，并且承认我们不知道事情的全貌，很有可能是我们自己的嫉妒心或者多疑的性格作祟。当我们把事情带到神面前求神显明，神可能借着各样不同的方式，但我们必须全盘接受神的断定，求神帮助我们会把事情带到神面前，也愿意顺服神在这件事情上所显明的旨意，我们才能够享受从神而来的平安喜乐。求神祝福我每天的生活，更祝福家中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够生活在祥和的光景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